这一次聚会的时间，回答几个人提出的问题。过去提的问题不多，那么有一些呢已经在讲到的时候讲了，还有一些问题呢我是单独写信回答的。那么今天晚上留两三个问题呢，都是关于这个妇女的问题。有一个弟兄问，圣经说那人独居不好，我也给他造一个配偶，什么意思？还有人问，为什么信主的女的多男的少？还有人问，耶稣在开始工作的时候，他母亲在赴婚宴的时候告诉他说酒用完了，他为什么对母亲说，夫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还有问题就是女人蒙头的问题，还有女人传道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晚上啊大略的讲一讲。问题是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么这一个问题我看也不难解释，很多人看了这节圣经也就能明白了，其中也没有什么奥妙的地方。事实上上帝造个配偶正好是来帮助这个男人的，男人的性格跟女人的性格有一点差别，一个就是男人呢这个性子比较粗，女人呢比较细。你在一个家庭里头啊，这个父母啊两个对于小孩子，一个严一个慈啊，都是需要的。那么这个母亲就是这个女的，一般说来心比较软，那么正因为女的心比较软，所以容易受圣灵的感动。我看这也是为什么信主的女的比男的多一些，因为女的心软，容易受圣灵的印象和感动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就不去多谈了。我们今天所要研究的呢，就是妇女在圣经中一些教训啊，我们要从积极的方面去吸收一些教训。那么这个配偶帮助他是怎么个帮助法？我们在箴言三十一章里面有一段话，关于这个才德的妇人，我们来看一看怎么讲的。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她一生使丈夫有余无损，她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助穷乏人，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箴言三十一章里的一段话，我们应该从这段话里头啊得到一些造就。我们信主的妇女应该在这一方面啊做到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和标准啊，做才德的妇女。那么在新约圣经也有很好的一段话， 记在彼得前书三章一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上帝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你看这话多好啊！上帝是看内心的，不是看外表的。我们装饰外表那是给人看的，上帝要看我们内心装饰的怎么样。这里就有这么一段话，要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那么还有说到有圣洁的妇人，古时候圣洁的妇人就是这样子装饰自己。那么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就可以联系到这个妇人蒙头的问题。新约圣经里头，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有一段相当长的一段话，说妇女在祷告的时候必须蒙着头。那么正巧我们现在碰到冬天，我们这里有好几个妇女都蒙着头的。那么这也不是因为一定要遵照圣经的话啊，我们也很少人呢宣传这个蒙头的问题。我们到这里我看没有人在台上讲过，以后嘛我也不打算再强调这个问题。我过去我也没讲过这个道理，为什么？因为那么这个是我的，也可能是片面的看法。圣经里确实保罗说妇女祷告的时候必须蒙着头，这个跟当时的风俗习惯有点关系啊。所以呢，我们在中国本来妇女在公共场所并不蒙头的，所以呢现在也很少教会提倡这一点，特别的教会啊是提倡这样做的，我们也不需要去怎么反对的。但是这是一个比较次要的问题，而且呢也是跟着这个时代和环境啊多少有点啊分动。有人提出这么一个例子，你们凡是熟悉旧约圣经的，记得有一次摩西在旷野看见一棵树啊冒烟烧灼了，这棵树怎么会烧灼了呢？一烧呢这个树好像烧不掉，没有烧毁，一直在冒烟一直在烧。他就过去要详细看一看，一看呢、原来是上帝显现，上帝显现在那个树上，那个火不是普通的火。那么他一靠近这棵树，上帝怎么说？上帝说，摩西你马上把你鞋脱下来，这个是圣地啊。那么摩西马上把鞋脱下来，到现在这个清真寺啊，有很多清真寺啊，就根据过去旧约圣经这么一段记载，到清真寺里头的人都是把鞋脱在外头的，里面进礼堂进这个寺的时候啊是光着脚进去。 那么我们基督教，你看新约圣经再没有提倡这个，甚至旧约圣经后来也没有说一定要进这个圣殿的时候脱鞋，没有这种教训。所以呢，就拿这个脱鞋做一个比方吧。我们认为呢，这个女人蒙头这个问题呢，也是可以这样子看待。过去保罗是那样子教训人的，那么现在我们不提倡，也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我们这个社会现在这个社会现在这个时代，似乎呢这个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我就讲这么些。还有一个问题呢，保罗也说过，说妇女啊不能上台讲道，保罗是讲过这个话的。那么是不是绝对的呢？我看也未必是。为什么？因为呢这个肯定有例外的。在哪一方面例外呢？就是在旧约里头有过女先知女先知，新约里头也有女先知，这些女先知很有权威的。过去有一个国王要知道上帝的旨意，就派人去找这个女先知请问耶和华的旨意。现在呢我就没有把全部经文呢抄录下来，只是把几个名字记下来。三名女先知一个叫米利暗记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15章20节，米利暗她是摩西和亚伦的姐姐，很有威望的。还有一个叫底波拉，记在士师记4章4到5节，底波拉她是一个士师，士师就是审判官，以色列凡是有重大案件要找审判官，就找这个底波拉，她是一个女先知而且她也是有丈夫的有家庭的。底波拉还有一个叫户勒大，记得王下22章14节，户勒大就是有一次一个约西亚王曾经派人去向他求问耶和华的旨意。以上这三个是旧约时代的女先知。现在我们就来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固然她的讲话当中也有一些是带预言性质的，但是圣经没有说她是女先知。不过玛利亚的地位呢是特殊的。我们有一位就问到，为什么玛利亚有一次在赴婚宴的时候对耶稣说他们酒用完了，耶稣就对他说夫人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是母亲，小字写的是原文是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话好像很不尊敬，其实不然夫人在我们中国，比方说京剧里头我们老夫人也是一个尊称耶稣在十字架上将母亲交托给约翰的时候也是用这个尊称的。下面的一句话就是我与你有什么相干，那是表示耶稣基督在开始做弥赛亚的工作就不再受母亲的支配。过去30年当中他在家里一直是服从母亲的管教，但就是在他12岁到圣殿里去与那些老先生们谈论道理的时候，母亲找到他 责怪他的时候，他也说，岂不知道我应该与我父的事为念吗？说明他作为上帝的儿子，在执行上帝所交给他的任务的时候，就不听他母亲支配了。他母亲在当时以为他还可以以他母亲的身份叫耶稣显示他的神性，可是耶稣对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对他母亲所讲的这两句话否定了那一种把玛利亚抬高到与上帝同等的一种讲法。现在有些人甚至称玛利亚为天后，就是天上的王后啊，这个呢就完全是背离了圣经的教训。玛利亚虽然是耶稣的母亲，但是在灵性的关系上，她是一个普通的妇人。耶稣基督的救恩对于我们是必须的，对于他也是必须的。我们要因信称义，玛利亚也要因信称义。他不能因为是耶稣的母亲就在上帝面前享受什么特别的权利。新约圣经里头有一个女先知叫亚拿，记在路加福音二章，她是亚述之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曾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上帝。此外呢，还有使徒行传21章有4个姑娘啊，4个姑娘啊，没有提到她的名字。她是谁的姑娘呢？就是一个腓力啊，传道人腓力的女儿。21章9节，我们从第8节读起。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7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4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那么说预言的，我们也就算他是女先知了。那么，所以呢，既然圣经里头有这个女先知，那么在上帝呼召这种女先知来为他讲话的时候，那他们未尝不能讲上讲台，是吧？因为那个底波拉还是做审判官的来啊，所以我们说保罗那一句话呢，当然就是也有他例外的。还有一点，我们看腓立比书啊第4章2节啊，有这么一句话，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说，我劝尤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是同父一儿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啊，是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啊。保罗讲的话，说是在腓立比教会有两个女传道啊，这女的传道一个叫尤阿爹，一个叫寻都基啊，他们当时啊大概稍微有点意见啊，相互有意见。那保罗说，你们去劝劝这两位姐妹啊，要在主里同心啊，因为呢 他们在福音上啊曾与我一同劳苦，所以这个女的啊还是要传道的，是不是啊？还是要去拜访家庭，去把这个福音传给各地方的姐妹们，而且呢是少不了的。有很多姐妹她这个女的传道人呢去接触她，去给她讲，她说还容易领受了啊。所以这个妇女在教会里面的工作和地位是肯定有的啊。那么圣经里头新约里和旧约里还有几个比较突出的妇女，在新约圣经里头我们记得有一个摩达拉的玛利亚，是吧？她过去耶稣基督从她身上赶出过七个鬼，后来她非常感激耶稣，在耶稣快要钉十字架之前，你们记得到她家里去，她的姐姐在厨房忙着做点心，她就坐在耶稣脚前听耶稣讲道。她姐姐看妹妹不来帮她忙就气得很，最后呢憋不住这个气了，就是说跟耶稣讲说，主啊，你没看到吗？我一个人在厨房这忙，请你叫我妹妹来帮我。耶稣怎么讲？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情愁烦操心，但有一件事是不可少的，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被夺去。玛利亚的确他没有帮助姐姐在厨房里干活，因为耶稣来了，难得的机会，他抢着每一分钟专心聆听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我们并不是说妇女们不应该到厨房里去忙碌，或是说马大不应该殷勤招待客人啊，客人来了不该做点心给他吃，而是说马大这样勤劳的姐妹很好，但是他们不要忘记那上好的福分，不要忘记先学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啊，领受他的教训。此外，我们想想玛利亚在耶稣基督接近那个最后的几小时的以前，玛利亚听他自己讲说是要死了，他就想，我有什么可以拿来向主表示我的我的信任和我的爱和我的崇拜。他最后想起来了，他箱子里就有一个值钱的东西，就是一瓶香膏。这个拿达香膏过去是很贵重的，相当一个工人一年的收入啊，我们按现在的钱来算大概400块人民币一瓶香膏，我们叫香水，那个时候它这个香料啊放在橄榄油里头，所以叫香膏，很值钱的，像我们中国麝香一样，比金子还贵。他一直珍藏在自己箱子里，这个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把这个香膏拿出来，因为知道耶稣在西门的家里在吃饭，西门在接待着， 没有请他去，他姐姐在西门家里给他给帮着烧饭，他的哥哥拉萨路也在啊做陪客，他一个人在家里，他就拿着这一瓶香膏静悄悄地从西门家后门进去，一点不声不响地就把这一瓶香膏全部浇到耶稣身上了，而且这个时候还淌眼泪哭着啊，把耶稣的脚用眼泪给他洗干净，再把那香膏一抹在脚上。他不想让人知道，但是这个香膏啊，这个瓶子一打开啊，哎呀，那个香味啊充满了那一个房间。有人说他浪费，特别是犹大，他一想，哎呀，这一下子400块钱泡汤了。他光是想钱啊，犹大，你看这个犹大他灭亡就灭亡在钱上。看到玛利亚拿香膏献给耶稣，他舍不得了啊，别人献的东西他舍不得了，就批评玛利亚。耶稣基督看见玛利亚神色有点俊，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啊埋葬准备的。我实在告诉你们啊，犹大说这个可以拿来周济穷人，耶稣说，穷人你们常有与你们同在，就是我不常与你们同在。耶稣很快就要钉十字架了，我实在告诉你，这个福音无论在全普天之下传到什么地方，这个妇人所做的也要传开做个纪念，直到现在我也就是照耶稣基督的这一个指示，为玛利亚这一件好事向各位宣传一下。是的，玛利亚那一瓶香膏到现在闻起来还香的，你们都闻到吧。
因圣经里的女英雄的故事记在以斯帖记，这里说亚哈随鲁王在苏珊城的宫登基，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首领臣仆设摆宴席，到时候酒喝多了就醉了。
那个时候他的王后也在宴请了女宾，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下令说是叫他的王后叫瓦斯提啊到他这一个宴厅里来，叫他的这些男宾呢看一看王后多么漂亮。王后听到这个命令，他没有喝醉，他也不高兴啊，去在那些男人面前啊给他们欣赏欣赏他的美容，所以他就拒绝到这个男宾的这个宴厅里去。这一下子这个国王下不来台了，怎么办？那个时候有一些这个国王的大臣呢就说，这个事情啊非同小可，假使这个事情传出去了，那我们全国的妇女啊不得了了，造反了，不听我们男人的话了，那还了得？希望我们国王啊要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那个国王一想，对呀，
这一件事关系重大，
结果他就宣布啊废除这个王后。别人向他提 另选一个王后。最后他就下令啊，把全国的美女啊都找来，让他选一个新的王后。选到的这些美女当中就有以斯帖。以斯帖他父母已经去世了，是谁养大的呢？是他的一个表哥啊，叫莫迪改。莫迪改的年龄比他大很多，就当他是自己的女儿把他养大的，把他送到王宫里的时候就关照他说，以斯帖，你暂时不要暴露你的身份，因为我们是犹太俘虏啊，我们暂时不暴露。以斯帖就听他摩迪改的话就进去了。结果呢，以斯帖选上了。以斯帖选上以后，这个摩迪改在那个王宫啊是个看门的。那么这个王啊有一个宰相，这个王很看重